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这个越学越清楚，越学越那个高兴。你真的是深入法义，让你不放下，你都不可能。哎，然后说，如果你没理解法义，你在那非要放下什么，真的是放不下。包括那个让问问题，你看那些，你因为你不理解法义，你根本没有那些就是正见的想法，你不可能根据那个道理来受到利益。哎，你在那个邪见的基础上，别人怎么说服你，理解不到正见去。哎，所以说大家，你的修行啊，实际上就看你自己理解正见到什么程度。你在那问问题跟读佛经就是是一个意义，就是甚至呢，你还真是，你一开始如果不读几个经，就是听明白几个经，你根本就别人跟你说也没用。哎，那就跟你看经书不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不一样嘛。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个回答的人给你回答特别清楚，他在那一点没反应，他在那一个劲儿问。哎，就是人家跟你说了你听不懂，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道理。好，我们继续来啊，下边谭先生的，由垢而生诸习气，彼常与心相合合，这都不好，这是意识生诸习气，然后呢，新种子跟旧种子一合合，凡于故见外境有。因为我们的这个邪见的一个基础就是认为什么呀？认为这个面前有外境，这个梦里有东西嘛，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个梦里有外境，而不得见心法性，你就看不到心的自性。心之体性为清净，非由迷乱心生起。啊，他这个给译成这样的意思了。说心的体性是清净，因为心就是心嘛，唯心，这就是真，就是它本身是清净的。非由迷乱心生起，就是说你这个心的体性呢，不是用迷乱心生起的。他理解不对，跟前边译的是个不对的。哎，我们的这个心的体性就是迷乱心生起的。哎，是吧？我们没学佛的时候全部都是迷乱心的记忆嘛。嗯，他这译的不对。迷乱原从迷乱生，由是心迹不可见，他这个没读懂，所以说没办法。迷乱原从迷乱生，由是心迹不可见，还是按那个唐本比较好。虚妄本身无非意，意不在行迹于处，然却有处观其行，这个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你看，虚妄本身无非意，那就是都是意，是吧？无非是意，意就是那个境界了。意不在行迹于处，然却有处观其行。你意没有，你怎么观它行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看不懂这个经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不懂为实，所以他就译不出那个这个正确理解的那个话来，所以译出来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你又没有意，又然却，你看转折。但是你呢，却有地方能看到这个意，胡说八道。但是他是认为这个意是真实存在的。当行成为可见时，能向所向都迁除，意思都看不出正确的意思来。你这个行是指的那个虚妄本身无非意，虚妄本身就是这个意，就是境界嘛，就是我们那个虚妄本身，那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我们的外境嘛。虚妄本身就是这个三界，是不是啊？意不在这儿，也不在于处，但是你却能看见意，他就是把面前当成真实的了嘛。哎，有地方能看到这个意，所以他说这个意成为可见时，你看到这个意了，看到这个山河大地了，能向所向都迁出，所以你没法读这些，一切推断皆远离，唯自心而见世间。你看，这就是他这个。句子是他一直一个极其恶劣的这个篡改。哎，就是人家别人译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唯识无境，唯识自心显现，就是说只有心，没有心外的境界。你看他给译成什么呀？唯自心而见世间。哎，就是说这个世间只是你自心见的，这世间就有了。哎，又有心，又有世间，又有能取又有所取，哎，全都有了。所以他认为面前是客观外境的话，你没办法， 他就硬给你把那个为师无境译成他这个理解的心呐、啊，因为他不承认这是梦，所以不可能梦外有做梦的心，是吧？不可，所以他不承认有阿赖耶识，所以他这个自心就是这个梦里的心。哎，我梦里的心能见梦里的世界，哎，能取所取，全都有。这就是现在末法流行的，都是这个。有的师兄说，是不是这个？有说的对的呀？你找不着，这么着。有的说，你看他这句话说的对的。他看这句话是用他的邪见解释的，哎，我们说过，现在所有的佛经、所有的话，哎，都被人这个用这个叫缘起有自性空的末法流行的理论都给解释了，哎，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你想把连空都能给解释成有，无也能给解释成有，你想那什么还不能符合邪见啊？全能符合邪见。所以意这些东西你怎么办？你看这个这两句这整个就是相反的啊，不相反。那一切推断皆远离，如果以我们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连分别都没有了，你分别出来的那个世间呐、啊、境界呀、啊、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以你远离了分别，你就只能证到这个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了哈。他把这句就能给你记译成什么样啊，一切推断皆远离，就是你断掉分别之后你就能见到心跟世间了。前边也有这个话是不是啊，就是你那个断了分别，哎，你就能见世间。哎，他就所以这个用这个邪见来翻译真是这个罪恶极大，就是把佛经整个译成佛说的相反的意思。哎，这跟这个讲经还不一样，你把经讲成相反的意思，因为你只能说我读经没读懂，我错误理解，是吧？我宣传这个跟佛相反的意见。你现在这样译的话，就变成什么了？佛本身就是说的我们现在末法凡夫流行的这邪见。哎，你断了分别就可以看到，哎，自心也有，世间也有，唯有自心见世间。哎，记住，他这个自心不是我们理解的阿赖耶识。不是梦外的，因为他不承认什么，他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的六识。你看他经常前边也说，说佛证的那个智境啊，就是我们的实境，是吧？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所以他认为这个世间就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末法这个学的这个解释的佛法呀，你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他把佛说的所有的话都解释成我们凡夫见就完了。我们凡夫看这个世间是什么？哎，佛的话就都硬拉成这样，我们的世界观什么都没变。哎，所以呢这个邪见为什么那个说邪见为什么容易接受，邪见为什么容易让人相信，不是邪见容易相信，大家都是邪见，然后你再说的是邪见，他根本就不用说他就认为你说的对，是不是啊？反而是正见你难接受。嗯，行者得入唯心时，即停分别外世间。你看他，你能这句话能读懂他的意思了吧？就是说，行者得入唯心时，就是说你这个修行人呐、啊，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打坐，我这个时候不分别外境，我只是看我自己的心，得入唯心时，入唯心定的时候，即停分别外世间，就停止了对外世间的什么呀分别。外时间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理解这个唯心就是，哎，你可以在这修唯心定，是吧？我只观自己的心，我不分别世间，这个时候就停止了分别外时间。但是外时间呢，就是离心外境，离心存在的，客观存在的。所以整个把《楞伽经》整个就是用他，就是用他的话，用他的那个理解来写《楞伽经》的，根本梵文哪有这个意思啊？整个就把自己的邪见写成这个佛说，哎，这罪恶太大。由是得安住真如，哎，这就见了真相了，从而超越于唯心。你看他把这个故意这样译，实际上那个人家其他译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超越了心境界，就是超越了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就是断掉分别了。他这故意给译成什么呀？从而超越于唯心，就是说你那个唯有的阿赖耶识是要扔掉的，哎，所以这个非常恶劣， 因为这样大家都认为说佛就是这样说的。你说这个由于得超越唯心，彼亦超越无相境，还超越无相境，无相境再怎么超越你有相可以超越是吧，有相我把相远离了，无相你再怎么超越。若安住于无相境，是则不能见大乘。这倒是对。你证到这个五蕴皆空了，你就没大乘了。无功用境，为寂境，有本事故究竟境，此最殊胜无我智，以无相故无所见。你看啊，这又是一个这个邪见，就是说佛的最殊胜的佛智，以无相故无所见，他们就认为佛最高境界就是毕竟空，彻底空，这是最高境界。圣一谛，他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这个世俗谛一切皆有，圣一谛一切皆空，一切皆无。这个是胡说八道。这如果圣一谛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你就是我们说心经这个般若经，整个证到最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最高境界的话，这就是把般若经读成那个完空见了嘛。因为他认为世俗谛是方便说不究竟是吧，他认为这个圣一谛究竟。实际上圣一谛跟世俗谛的关系是什么呀？圣一谛是说你世俗说的那些真相真理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圣一谛是整个否定世俗谛的，说你这个相全都没有，证到照见五蕴皆空，整个世间都没有了，这就是真实，是一个遮权。后边他是有那个真实境界，是有法的，有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只学般若经的人就犯这个错误，就是认为最高的圣一谛，最究竟的见就是无相无所见，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停在那儿了。观音就什么也不看，什么也无智与无德，也没观音了，也没境界了，什么都没有了。这能说得通吗？我们正好学的这个《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佛呀批得非常好，直接引般若经说，如果有人说佛说了一切法无自性，无什么这个叫无什么自相涅槃是吧，本性清净自性涅槃，整个就是金刚不是这般若经的核心的那句话，一切法无自性，什么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是就是说一切这个梦中一切有为法都是空的。这个人说呀，如佛所说一切法无自性，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说了之后呢，他怎么理解呢？他就说无所缘无所欲，就是说那我这个就没有任何存在了，我也没有任何欲望了。佛说这不就是堕完空见了吗？他就认为这是最高境界。佛说这就是外中之外，外道当中的外道见，愚痴凡夫的邪见。直接说的太好了，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所以那个这个有很多人就认为说不用学三十说法，你就光学般若就行了，光学二十就行了。三十是给笨人们说的，说那个聪明人你就光学般若经就行了。结果学了般若经呢是空，他的这个所谓的圣义地啊是用来跟别人吵架用的，实际上他根本不认为是空，因为他认为空是有。他跟别人吵架的时候说，我比你空的厉害啊，你为师还有十昧空，我这都彻底空，什么都没有了。光吵架的时候，但是他这个吵架的时候他堕入完空见。吵架的时候堕入完空见，实际上还不是真堕入，他要真堕入了呀，说老实话还了不起。因为解深密经佛把读般若经的这个六种人堕入完空见的是第三种，是在中等朝上的，就是什么呀，他真的相信般若经说的就是梦幻泡影，真的是一切法空。他就是没学为实，不知道有什么，所以他暂时的他就认为就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这个呢是把符合般若经的字面意识，但是呢由于他没学般若呢，他没能正确理解。实际上般若经说的这个一切法空是什么呀，是梦中的一切法。这是真理。但是这个学的人如果不知道佛说的是梦中一切法， 他认为是真实虚妄所有的法都是空的话，他就堕入万空间。他由于自己的错误理解，把般若经理解成了万空间。哎，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头，佛直接就非常准确的描写了这种人。哎，这种人学了般若经，说如佛所说，一切法无自性，本来即竟自性涅槃，所以呢就无所缘无所欲，哎，就没东西了，你也没有任何欲望了，也无佛可成了，是吧？你什么都没有了。佛说这个人就是外道邪见，哎，凡夫邪见。这个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见啊还不一样。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世俗的一切皆有，圣意的一切皆无，一切皆空，这个呀这还是一个相当的邪见。现在流行的还不是这个。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呀？是缘起性空论，叫什么呢？缘起有自性空，人家是有的有有的空，是不堕万空的。为什么呀？他认为面前缘起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因缘法呀都是有的，空的只是这些法没有自性。哎，虽然这是一个说不通的错误理解，但是人家没堕完空。哎，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叫应成派，他就堕这个完空。他就跟为师辩论的时候，他就说你剩下十没空啊，广空净不空十，我们十也空，好，这不就是完空见吗？真实虚妄什么阿赖耶识全空了。就是为吵架的时候认为自己最高，把那个完空当成最高。所以他这些呀，他在这个邪见基础上，他就硬把这个楞伽经啊译成能够用他邪见来理解的能够讲的。所以这个很恶劣，这个啊就是直接改佛经。黄，种种恶劣习气和心一起，就是你现在新种子跟旧种子一结合，向众人显呈现外界事物，哎，结果心外有法了，而不是心的法性，你看不见心本身，心的法性清净，心不产生迷乱，这个是正确的，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心它本身呢，它这个性质就是心嘛，它没别的，它本身是清净，除了心，心是有的，心外无法，是吧？就是心它本身清净，心不产生迷乱，心不会升起心外法，心不会升起心外法，记住啊，心不会产生迷乱，心不生心外法。恶习造成迷乱，是你的那个错误的意识分别认为心外有法，认为心升起世间了，哎，所以是恶习造成迷乱，你那个邪见的这个记忆造升起你的胡思乱想，你认为心外有境，故而见不到心。所以说因为你认为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吧？所以你就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真相了，升起了一个假象，哎，天天钻电影院看电影去，天天不就是没有真不进真实的生活，是吧？我们凡夫实际上就这样，我们每天就你现在说看电视看电影看手机，实际上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大电影，是吧？天天看电影，哎，他不干正事儿，你说这不是就跟那个我们全是叫迷叫狂迷于这个什么呀电子游戏，天天是吧？就是天天看着屏幕，天天这个就是跟那个电子游戏里的角色天天在那较劲儿，是不是啊？嗯，还觉得挺有成绩啊，他挺有成就，等着一局玩完了，甭一换，程序还不由他控制，一换掉到地狱里头了，是不是啊？接着玩，哎，你说这个人多可笑。真实即迷乱，真实并不在别处。他没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真实就是迷乱的话，就是真相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世界的话，那真实就不在别处，那真实就在这儿了，就是那个假作真实，真亦假，就没有真实了，哎，都假的就是真实了。不在有为和别处，但见于有为。他不懂，不管他了啊。我们回头再看一下那个唐本，再看一下唐本吧。你看唐本是什么呀？若观诸有为，远离相所相，以离众相故，见事为自心。本来很简单的， 观一切有为法都没有语言和语言所指的意，你离了一切相，你就见到唯自心了。唯迷惑即真，真实非于处。你如果认为迷惑就是真实的话，真实就不在别的地方了，真实就在你面前了。以诸行非行，非于处见故。来看看这个，迷惑即真实，于处不可得，就是你把迷惑当成真实了，别处找不到真实了。非因非于处，观因行如实。这个还好，这个理解一点，就是说这个真实呢，不是五因，也不是其他什么十八界啊，什么十二缘起啊，观因行如实，你就可以看五蕴的，你就可以这个如实的见到五蕴，就是五蕴是空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们再看唐本啊，以诸行非行，非于处见故。你行，这个诸行无常，也可以译成诸有为法无常，行就是行进变化，就是有为法嘛。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果不是有为法的话，就是他们是空的话，非于处见故，就是你这就见真实了，不是在其他地方才能见真实。只要你知道五蕴是空的，哎，这就是真实了，并不是在其不需要到其他地方找真实了，就是这个意思。当行成为可见时，他这个完全是错误理解。好，那现在基本上就清楚了，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真实就是面前法，那真实就不在别处了，这显然是个错误的，是吧？真实不是面前法。说如果你把假当真了，那别处就没有真了。下边是不在有为和别处，真实啊不在你面前的有为法和其他的地方，就是你说除了五蕴我还有什么别的，你像现在说什么啊，这个物质不是真实存在的，是那个叫能量真实存在的，什么弦是真实存在的，瞎猜一气。那个科学界自己的评价说，现在的这个物理理论说是什么呀，就是现在人们描述这个世界的这个结构啊，真实上是怎么回事的，这个比科幻小说还离奇。你就跟那个说平行世界啊，每一刹那都在分裂无数个世界。好，你分一个他也分一个，等于说人没有死，因为你有无数个呀。可笑至极，你什么科幻小说敢这样写啊，一点逻辑都没有。不讲因果了，是吧，就直接分裂，每一刹那就分裂。这就是这句就意思，就是真实不在有为法里头，也不在其他地方，但见于有为。如果你认为真实不在面前的有为法里头和其他地方，那你就可以见到真实有为法了。这个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是讲到黄这了吗？啊，黄的，对，那就接着讲了啊。这个再重复一遍，总结一遍啊，这个意思很清楚了。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把面前的世界当作真实了，那别处就没有真，这对你来说别处就没有真实了。真实呢不在面前的有为法跟你认为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真实啊，另外还有真实，就是我说的那没物质有能量啊，有什么弦什么啊，就是如果你认为真实不是在这个虚妄里头，面前是虚妄的话，你就可以见到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就可以见到世界的真相，就是这意思。如果看到有为摆脱所相和能相，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真实境界的有为法了，三界唯有心了，你就摆脱了所相和能相。这个所相和能相就是还是那两个解释，其实一般就用第一个解释就可以，就是能相是语言，所相是语言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这个世界无非就是这两样，是不是？依据这种摆脱看到世界是自心。你要是能一切相都不起了，你就看到什么呀，原来这个世界三界唯有心。这个他译的不好，这个其实两个理解都可以。看到世界唯有自心，看到世界是自心，看到世界是自心的分别，是吧？反正你理解对就行了。达到唯心，不妄想外界事物，就是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认为心外有法了，不妄想了。然后依靠真正，这是多了一个字啊，依靠真如超越唯心。他这不懂。 然后依靠真相，你就超越了心境界，超越了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应该超越唯心，超越无影像。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呀？应该超越心境界，超越一切分别，超越一切相，达到无影像。修行者立足无影像，你看你超越无影像了，你还立足，你还站在无影像，你能超越吗？这都是矛盾的。哎，你证到无影像的时候，看到大乘，他后边有解释说这儿可以翻成不看到大乘，实际上是你没影像就没有大乘嘛。下边你看他说这个也很奇怪，他说这个南条本，这是可能是日本人翻译的一个这个本子，其中这个单词啊是不一样的。他说如果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看不到大乘，如果要是就是他这个本子是看到，他说如果按南条本呢，这个词儿就是看不到，此处普译不见，他说人家都译不看见，这在语义上似乎更合理。他因为他那个这个人，这就是叫译师的态度，就是应该是看不到，别人那个词儿啊合理，道理上是更合理，但是我这个本子它就是这个词儿，它就是看到，这个很好的习惯，中国这个文人呐也有这个习惯，很多读经的人呐，印说这个字啊，估计是前边印经的人呐抄错了，印错了，他不改，因为你怎么能判断说你的判断是对的呢？你没那个智慧啊，他怎么样啊？就在边注说怀疑这个字啊应该是错了，怀疑这个字应该是什么字，或者把这个几个版本不同的标在那，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叫这个科学的态度，意识的态度，就是我不能判断，我有智慧确定这个是人抄错了，因为你能读懂佛经吗？你能，说不定人家那个就是对的呢，你水平不行，你现在通过这几个译本，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三个古译本，就是说译师啊，尤其是译这个深经典《般若经》《唯识经》，很困难的，很难读懂这个句子的，很难翻译的。所以啊，这个不要太迷信，就是认为好像佛就这样说了，这个跟翻译的质量什么，实际上翻译质量最高的就是那个谁，玄奘法师。因为什么呀？他理论上都能在印度变通，是吧？他没有疑惑了，没有人能难倒他，他理解的明明白白，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智慧翻译出最准确的来。所以说读经的时候啊，尤其是现代人译的这个，你更体会到这个水平了，越来人水平越不行。好，我们学下，不是，对，还没完。说看到大乘，他说实际上看不到更合理啊。自然而行，寂静，这都是真实境界了。自然而行就是无功用行，是吧？不用作业了。寂静，这个灭了染污了，没有这个染污，没有这个烦恼了。由誓愿获得净化。那个誓愿变成什么呀？限量的誓愿，不用你分别，不用作业，这叫无愿，这叫无愿。为什么三解脱门无愿怎么理解？就是你的最后追求的是自动运行，不要作业，不要发愿。依靠无影像看不到至高的无我，这整个一反了，是吧？你无影像了就看到无我智了，是吧？看不到，这人。不过这样呢，他不会什么呀，不会把自己的这个邪见弄进去，说他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是吧？我理解到哪儿弄到哪儿，就是水平问题，不是态度问题，记住。下边一个啊，应观心境界，亦观智境界。应观心境界是应观心分别起来的心外境界，就是应该看凡夫的境界，亦观智境界。这个心境界、智境界啊，都是凡夫。你看下边它有定义了，说心境界是什么呀？是苦地。苦地呢，显然是凡夫，认为面前有法、有苦，是吧？心境界是苦地，智境界是极地，这是四地。为什么智境界是极地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苦是哪来的，我们认为苦是别人造成的。你看我们整天在那怨天尤人，是吧？整天在那骂大街。反正就是都是别人的错，我们就是他找不到苦的原因，真正原因。 至境界，佛说集，什么是集啊？就是那个你的苦啊，集中在一起是哪来的呀？哪引起的苦啊？是你的爱，你心升起贪取，你认为外边有境界，你要取境界，你就苦。哎，有欲望就苦。哎，集是爱，就是那个十二缘起里头那个集，说爱是一切这个一切这个苦的原因。哎，但是佛呢，这是给小乘讲啊，讲的比较浅。爱是，实际上爱还有根儿，是什么呀？爱前边是什么呀？受。对了，受，您一产生受，哎，就是一产生面前有东西，还是说你执着面前有东西，你才会爱，是不是啊？所以用这个大乘来讲，如果去根儿的话，你要去什么呀？面前没有东西，你只要认为面前有东西，你必然产生爱。所以跟小乘讲的呀比较浅，哎，因为他要断烦恼，烦恼说你不要爱，哎，你不要这个贪，哎，你就断，那只能断粗烦恼，细烦恼断不了，因为他认为面前有东西，这个分别还在。大乘就是直接断这个细烦恼，面前没有东西，哎，你受，受是空，哎，受即是空，哎，你得这样想，你就不爱了嘛，哎，所以大乘更这个深，更智慧。这都是凡夫境界啊，心境界是苦，这是凡夫认为有苦，智境界这是佛说的，你苦的原因是爱，哎，智境界，你断掉爱，你就没烦恼了。二谛即佛谛是般若境界，这是什么呀？苦集灭道，就是后边说的这个果，得果即涅槃，这是灭，涅槃就是灭嘛，即灭，哎，即灭是什么呀？就是把一切苦啊都没有，这是果，就是说佛说有这个果，你可以证涅槃，你可以断掉一切苦，给予八圣道，说我怎么达到这个涅槃啊？哎，佛告诉你说，你正见、正思维，什么正语、正命，哎，你去树立正见，你就可以到涅槃。哎，苦集灭道，这是讲四智。中间这说二谛，这就是那个灭道二谛。灭道二谛呢，即佛谛，是般若境界。哎，这都是这个般若，就是说前两个都是凡夫分别的。哎，但是那个第二个呢，是佛教给你一个智慧，说实际上没有爱，是吧？但是呢，佛就在凡夫里头说，你那个苦的原因什么呀？是爱。哎，这都是凡夫境界。灭，哎，正到涅槃，跟正涅槃的修行，这都是什么呀？般若境界，都是这个修行人的境界了。哎，包括果，包括道，就是叫灭道。你把这个一达到灭，一修到这个成得果了，觉知一切法，得清净佛智，你就能够知道觉是这个我们现在是觉是限量，知是比量，到佛觉知完全就是限量了，限量知道一切法，不会犯错误，你就成佛了。他们应观心所行，意观智所行，观见慧所行，余相无迷惑。心所行苦谛，哎，凡夫，你看那个年度叫年度什么网络流行语，说我太难了啊，谁都小孩子都太难了，做作业也太难了，所以这就证明啊，这个心所行苦谛，大家都在那苦。智所行是集，哎，佛告诉你说苦的原因，你把苦的原因找着，把这苦的原因掐掉，你就没苦了，是什么呀？是爱。余二即佛谛，余二就是灭道，皆是慧所行，得果于涅槃及八圣道，绝了一切法，是佛清净智。谈应观心之所行境，应观智之所行境，由于由般若观境时，既不受相所迷惑。你看这个话现在我们很熟悉了，就是它都译成什么呀，哎，你用般若观境的时候啊，你就不受相迷惑了，但是你平常还得吃饭啊，还得走路啊，哎，世俗地这个都得成立，哎，境也得成立，你不能空，哎，他这都是有他的这个语言。心所行境为苦谛，智所行境为极谛。他看了这个肯定很高兴啊，佛都说有了。于二谛即佛谛是般若之尊。结果呢，前边不是般若的境界，是凡夫的境界，后两个才是佛的境界。得正果即涅槃及八圣正道种种，一切圣谛如是知，即最清净之佛智。 应该看到心境界，看到智境界，看到智慧境界而不迷惑于相。苦地属于心，极地是智境界，另外两地和佛地智慧转出，获得果报八正道，觉知一切法。好，下边眼色即与明，虚空以心意，如是等和合，实从离也生。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就是凡夫案例的这个凡夫见，就是叫眼识升起啊，需要九个缘。这是科学同意这个眼识，你要想看见颜色，你得有九个缘，什么呀？得有眼，眼根，你人没眼根不行。所以科学就认为瞎子你就看不见，实际上瞎子也有眼根，是不是啊？人家那个谁眼睛瞎了，人家用天眼看，因为眼根没坏。眼根色，你得有物质，没东西你看不见。即与明，还得有光，黑暗当中你看不到。虚空，得有距离，就是把那个东西摁到你眼睛上，没有空间。实际上是它这意义的不好。空间就是眼根跟那个色之间得有距离，与心意，你还得有心，还得有意，因为这个这都是那个凡夫法，就是说他也知道你意识不升起，心意没有种子，这个我们也讲究记忆，他只不过名字不一样，就是说你没有记忆，你也没法辨别，你意识不升起，你广有眼睛，你看不见颜色，意识得帮忙分别。如是等和合，实从离也生。他这字少了，眼识就从阿赖耶识都升起了啊。现在看来，这个就是给这个小乘说的，也可能给这个大乘，也可能就是先给你用究竟法描述这个，就是叫世间的理论。能取可取受，无名亦无事。这里头有能取有可取，是吧？眼根是能取这个物质，是索取，然后眼根物质一触就有了受，是吧？眼识就剩下，就有了感受。无名亦无事，实际上呢，这些东西连名都没有，也没有名，也没有意。事有时候就是跟意是一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起的这个名所指的是哪回事儿，这个名指的那回事儿。所以跟那个意是一样的意思，也没名，也没意，也没语言，也没他指的东西。无因分别者，若取于觉者，那你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因起的分别，就是无道理的执着。若取于觉者，这是说最前边的前提，如果你要是取正见的话，你就知道没有能取的眼根，没有所取的物质，也没有他俩合升起来的眼识，这都是没道理的。于意中无名，名中亦一耳，就是那个你说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意，那个就是你指的那个就是东西，那个东西里头没有名，这个人们承认啊，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没名，人家东西也在啊，东西里头没有名，名中亦一耳，名里头也没东西。就是你起的这个名里头也没跟那个东西没关系，这就叫什么呀？互为客。就是说你给起的这名啊，跟那个现在我们人已经这个都迷信到什么程度了？认为这个名跟意那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认为这个字儿，你看中国人，写字儿这字儿很重要，我给你写个符贴在这儿，哈，那境界就有了，名就跟这境界分不开了，这。说是不是啊？是，为什么呀？因为人一看到名啊，他就把那个意给那个联系起来了，他就把心折腾起来了。那是他不知道这个真实运作，他就认为这个字儿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画个符贴在那儿啊，是什么鬼神就不敢来了，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那个鬼神，他那就是共业哈，他就服这个啊，他就怕这个，他就给他画一个这个符。实际上名跟意啊没一点关系，意也不存在，名也是瞎起的，就是两个互为客，你可以换个名，是吧？随便名意，就是实际上他谁里头也没有谁，没有关系的。因无因而生，莫分别分别，多简单。就是说你说这个名就是指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生那个东西，这有因果关系哈。说 实际上你这个名跟义都是无音声的，没道理的。你起名有什么道理啊？是不是啊？乱起一次。有现在那个科学倒好了，我看了一个外国，就是一号区、二号区，哎，这多少号公路是吧？连名也不起了，不过这也叫名，就是起名就是瞎编，是不是啊？哎，都是无因而生。哎，你说指的什么意？你大伙商量，是不是啊？说这个字儿指的什么东西啊？你写到字典上，说你错了，大家都就是大家都那么说就算，都是无道理。名义联系都是无道理的，无因生，莫分别分别，别去那傻乎乎的都当真了。你一当真怎么样，烦恼就来了。一切法无实，言语亦复然。面前的一切法没有真实的，全是假的，全是假象。说的话，那一切法就是义，是吧？境界。说的话也是，一切法话也是没自信，也是胡说八道，没有真实的，话也是假的。空不空义而愚痴见法事。你认为面前没有这个东西，人面前有这个东西，这些分别都是一样，都是没有真实的，愚痴见法事。那个没有智慧的人看一切法才是这样。妄取于实住，邪见说假名。但是这个没智慧的人呢，他就虚妄的认为我这就是我住在我们家，这就是我们家房子，他认为是真实的，邪见说假名，那就是这个颠倒梦想，就认为这个都就是说一些假名，就认为都有真实。一法成五种，如实能远离。一法成五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找真实。你现在科学也是这样，比如说面前这桌子，说桌子是什么物质，现在说桌子是什么分子、原子，最后就是基本粒子。说这基本粒子是哪来的？找真实，然后呢外道。现在我们那个科学就说基本粒子是能量，是吧？是弦，什么反正就是平行世界瞎编一起。古代呢有一个比较大家赞成的理论叫什么呀？叫物质，就是这个叫极微基本粒子，哪来的呀？他说是由四大合成的，普通流行叫四大，就是由地有温度，有坚硬，有潮湿，有运动性，这四个元素合成一个粒子，合成一个物质，叫四大生粒子。结果有这个学术界呢说这还不行，说你这个四大你往哪装啊？你四大还得有个虚空，还得有个空间。五大，这是学术界说我们这个啊很牛，所以呢这取它学术界的。说一法成五种，说这个一个基本粒子极微，说它的真相是什么呀？真相是五大组成粒子。五大是真相，那个粒子它会变没有，是吧？它会变成那个叫变成五大，是吧？一法成五种，这是他说这个是世间真实。如实能远离，如果你知道世界真相的话，你就知道这胡说八道，瞎猜。实际上这个很简单分析，说这四大五大哪来的呀？就是他看到物质有什么属性，他找出来的四种属性。就是四种属性是什么呀？是人分析出来的理解，一个概念，一句话，一个真，他认为的真理，根本不是东西。你看说这个物质啊，物质都有温度，他说你组成物质你必须得有温度吧，这一个。物质呢都有水，是吧？都潮湿，要不你聚不到一块儿，什么都有运动性啊，都有这个什么坚硬性。你坚硬性这不是个东西，坚硬性是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你知道它五种四种哪来的呀？它是看着物质来分析它有哪些属性，然后说就是属性能生，概念能生法。我们现在这个哲学也是这样。我们哲学是什么呀？面前是现象，是吧？面前是现象，你用物理也知道，只能看到颜色什么的，只有现象，但是不知道什么引起我们的颜色，看不到本质。那然后我们说这本质是什么呀？你去查哲学书，说我们人看不到本质，这个本质只能分析出来。本质都是概念，分析说这个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能生现象，颠倒的不得了，跟这个一法成五种完全一样。所以这个人呢，你要是看清楚了，你学了佛法，没有正见你不知道他是邪见，有了正见你看这个人颠倒的很，可笑的很，就在这儿投入颠倒梦想，就是在这瞎混，就是，所以弄得自己很难受，哎，因为他说的不是实话，自己骗自己。五种是魔法超越过有无，哎，那个外道说的那个世界的真相真实，就是那地水火火风空这个东西啊，那胡说八道，实际上呢。就是超越有无，就是说世界的真相是超越你认为世界上有的东西跟没有的东西，就是超越你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非修行境界是外道之法，不求有邪法亦无相见我，不求有邪法亦无相见我，以作自常法为从言语生，实地不可说寂灭见诸法，不求有邪法亦无相见我。如果你去掉邪见，无相可见我，可见真实，以作自常法，能够见到自己长恒存在的真实的话，为主，不对，这理解的不对。我们来看他们啊，眼根即色境，你看他把眼根译出来了，哎，他这个用的字儿多，色境就是物质，空，你得眼跟色得有距离，明得有光亮。与作意，你还得起作意，作意就是种子嘛，你得有作意。故令从藏时众生眼识生，哎，这个意思好，哎，这样，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当时的科学，当时也挺科学是吧？当时的科学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说用佛法来描述当时的科学这个理论，哎，认为叫九个条件才能升起这个。眼识，取者能所取，名是具无有。取者是能，是吧？能取者，那就是精神存在，灵魂。所取物质，啊，这具体了眼识的话，那就是眼根是能取，物质所取，名是具无有。这九项啊，也没名，也没名指的那个东西，全都没有。无因妄分别，是为无智者，哎。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道理，就非要在那瞎分别，这就是没有智慧。名义互不生，名义别异耳。名义互不生，就是说人们说这个那个名跟那个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名义别异耳。实际上那个就是前边说的名不生义，义不生名，名义完全是两回事，就是这样。既因无因生，不离于分别，就是说你在这非要找这个原因，哎，非要把那些无因生的东西你找出原因来，你不离于分别，都是你妄想分别的境界。妄住妄位住实地，随见施舍说，妄位就是你胡说八道，说我见到真相了，我找到真理了。随见施舍说，都是随着你的邪见那么假安利的。一性五不成，舍离于地义。比如说外道说这个极微是什么呀？是地水火风空，哎，五大组成的这个物质。说这个理论成立不了，舍离于地狱，这就离这个真相啊就远了。细论于有无，应超此等魔。哎，认为面前有东西无东西的分别，应该超越分别。以见无我故，不妄求诸有。哎，这显然都是那个，这一直是跟小乘说的哈，哎。你看到没有我了，不妄求诸有，哎，因为没有我了，你就虽然客观外境有，没有我去求那个外境干什么呀？哎，我就不要我所了，也就无我所了，不妄求诸有。既作者为常，咒术与正论啊，这个意思好，这就看懂了，就是外道凡夫既作者为常，认为灵魂是永远存在的。然后他还有很多的咒术，就是办法，哎，他这个不同的办法之间这个有正论，实地离言说而见寂灭法，就是说外道执着的那个真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真实实际上是离言说的，像什么咒术啊正论啊什么，你这个自己这个就是语言成立的理论都不是真实， 真实离言说而见寂灭法，你得证见没有分别的这个梦境才能够见到真实。谈眼根色境光虚空与意合合生眼时，诸实实从藏实生。你看他这就告诉你，诸实真的从藏实生，他实际上理解的诸实是梦中诸实。他就用这句就可以说，哎，佛说了这个八识都是有，他不说八识有啊，诸识有，就是前六识都是有的，哎，从藏实生。无能所取无取事，无名无事于取中，分别而为无因者，故可说之为无知。都好说啊，名不由于意而生，意之生起不由名，名跟意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这个人一喊一个名把那个人吓一跟头，怎么回事啊？是因为他认为有关系，哎，就跟那个说你虽然没有，但是对他起作用，因为他的有邪见。哎，诸法有因无因生，无非分别莫分别，一切诸法无自性，语言故意离真实。很简单啊，下边啊，凡愚不解空空意，哎，这个就解释一下，经常那个大般若经里头空空，说这是怎么两个空重复啊？前一个空指的是名，第二个空指的是意。刚才就说名不离意不离，哎，说这个凡愚啊，不理解这个空，就不理解这个名字指的什么呀？读佛经读不懂，哎，你看我们中国人就不理解这空是什么。这空什么意思啊？你佛又不傻，他不可能看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没有是吧？啊，那空就是有，哎，他把空就名就理解了。空意空指的那个境界，真实境界又理解错，是不是啊？哎，空指的境界就跟那个你要是般若经空指的境界就是真空是吧？毕竟空，哎，我们也认为这个不可能，哎，这是一个错误的。再一个就是实际上佛说的空意是指的空真的那个指的那个空意是什么呀？是真实境界，哎，空性空意那是它是有意的，它有它的真实存在，有真实境界，实际上是指的三界唯有心。所以凡愚呢，哎，既不懂空是什么意思，也不懂佛说的那个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由是彼等成六转，结果呢就只好把梦中当真，开始烦恼，遍计自助于真实，遂以假施设说法。人们就妄想遍计，认为自己是住在真实境界里头，遂然后就以假施设开始乱说一切了。一法不得成为五，就是说这个外道的那个五大呀，实际上成立不了的。你实际上很简单，最简单了，眼见为实，你给把五大找出来，找不出来。什么叫坚硬性啊？什么叫这个温度啊？什么叫这个你如果说你说什么叫温度，说你摁着这是热的，那成物质了，对吧？那已经成不是五大了，五大是看不见的，哎，五大合成物质。你说火，哎，这是温度，火已经是物质了，哎，你说运动性你怎么见？它没有物质，没有东西，就是一个运动性，没有东西你怎么见运动性？哎，所以这个五大就是个性质，就是个属性概念，哎，就是一句话。所以一法不得成为五，那不是真实，故彼背离于真实，哎，胡说八道。彼邪系论应遮薄，遮薄是应超越应于有无，行者若能见无相，不见邪法于世间。很明白哈，笔记作者有切长，哎，有灵魂而且永远存在，此时无非为言说，只是说于实地中离言说法为寂息，使得见。哎，你得把五蕴空了才能够见。他解释这个一法不得成为五，这是数论，数论立一个神我，立一个本，就是那个圣性，就是有一个能认识的神我，有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个圣性，本性。然后本性呢它就开始变了，说我要说本性是什么呀，一观察本性先分二，一个觉一个我慢，我们就不揪它了啊。然后由我慢成五根五维，这五维就是五大， 如是胜于本。这个这是今七十论，是佛教法师们翻译的一个就是数论的外道论。黄眼色光空和意，这些产生众人的识，而识生自阿赖耶识。五，这就是说又介绍世间法，又介绍这个真实法，是吧？哎，你要是范文里头有这个转折，就是说这个世间人都认为有九缘生眼识，但是实际上呢，识是从那个阿赖有种子有记忆就可以生起眼识。哎，这样这个人译的这个，如果是他这个译的准确的话，那原意是世间人说九缘生眼识，而我告诉你们是种子生眼识，是这个阿赖耶识生。无事物而无名，无所取能取和取者，无原因而妄想分别，他们不是智者。名不生于意，意也不生于名，有因无因生，不应这样分别。一切事物无自性，语言同样无自性，愚夫不理解空性或空性意而奔驰，看到了吧。所以这个空啊，有的人老是说哎，空性啊，它在这个范文里头是有这个区别，带一个那个词尾，但是实际上意思是什么呀，是一样的。哎，所以你看它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空性，但是其他法师呢就译成空，是吧。哎，就是不理解什么叫空性，也不理解空性的那个指的那个真实境界是什么。哎，自以为立足真谛，依所见说假名，唯一性分成五种，真谛由此失去。这个很好理解，是吧？大白话一出来很好理解。应该破除细论之魔，超越有无，看到无我，不贪求诸有，无妄想，有永恒的作者，这只是言说而已。至高真谛不可言说，寂灭而见法。越学越明白啊。来了一个回向。